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人生到底苦不苦？你们觉得人生苦不苦呢？你觉得人生苦不苦？
还好。
那你觉得呢？还可以。你也觉得还可以？你觉得还可以？你呢？
看怎么想吧，心里怎么想。痛苦的东西，如果心里想法不一样，它就不这么痛苦了。
所以有时候苦，有时候不苦啊。苦，因为你的微笑的是苦。苦，为什么你觉得人生是苦呢？
嗯，会跟家人分开啊，因为环境压力，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哭。
不得不哭，所以有时候很无奈。
有苦有乐。
有苦有乐。你呢？
有的时候是苦。
有的时候是苦，但是有时候也蛮快乐的。
别人告诉我说没有苦的话，你也感受不到那快乐。
那倒是真的，是相对的。
嗯，我觉得是苦的吧。
是苦的吧？有哪一些苦呢？
嗯，主要是就是很多矛盾，然后很多选择。
嗯。
然后你如果做错选择，比较痛苦。
对，所以说要做很多选择，我们偏偏我们。就不知道做什么样的选择，好像在赌博一样的。
没有绝对的。
还有另外一位同学。
嗯，觉得还好吧。
还好。好，那好像还好的占了几位？五位，五对五。那另外五位是有时候苦，有时候乐。好，人生到底苦不苦？这个苦呢，在这个佛教里面说苦呢，当然有说到，就大家可能一般所说的就是烦恼啊，很痛苦啊，很难忍受啦。这包括身体的苦，心情的苦。那但是佛教的苦呢，其实也包括，就是说一切东西不是很圆满的。这个也是在苦的范围，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苦这个字呢，当然从这是从这个印度文翻译过来，但佛陀在解释在讲苦的时候，其实它的含义呢是超过我们一般所说的我们所认为的就是身体上的苦啊，这个痛这个病啊所的疼痛啦这个或者是你能够感受的苦，它还有包括呢更广的就是。因为有一些苦并不是说就是很痛苦，但是你就觉得像所说的做选择不能不晓得怎么做选择，然后呢做了它又会变无常，那这样子的就是说你想它能够这样子，但是它又会变化，那这也是造成了我们的一些不安，那这些也是属于苦啊，这个是比较维系的。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就是觉得好像有时候一点不安，做了事情好，那本来做好了就应该很自在了，但是我们随时担心呢这个事情会起变化，你投资了好投资就好了，投资下去了，但是你天天去观察它的变化，它比一上又下又升又降，就让你的心里更多这样子升降升降，所以这种呢也是属于苦。还有呢种种的不圆满，这个世间虽然很快乐，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完全圆满。比如说我那天在雪梨大学讲课，然后呢有一学生我们谈到素食的问题，他说我很想素食啊，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是吃蔬菜，种蔬菜的也会杀那个杀那个菜虫啊，那也还是杀生啊，那怎么样做到完全清净呢？也还是很困难，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世间就有这样子不圆满之处，这个也叫做苦。 就是你有心想要很清净，但是这个环境似乎并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给你达到那种清净的程度。你想做得到，就比如说有的人说我想能够守持五戒，但是我做的工作偏偏很难，有时候老板叫我做这个，叫我做一些我知道说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又不能辞掉这一份工作，所以我只好去做。你是觉得说你有心想要维持你的清净的这个修持，但是呢环境呢有时候常常不如我们的意愿，这种也是一种苦恼啊。所以呢这种苦呢有时候有的人做到不知道了，他还不认为是苦，就觉得说老板叫我做啊，叫我做啊，不是我自己要做的啊，所以可以做啊。那如果说有心想要让自己清净的，就觉得这个也是很烦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呢，就你发现很难达到完全的圆满，所以呢这个也叫做苦。所以佛陀所说的苦的范围是比我们想象的是广一些啊，不单单只是说身体的感觉上的苦，而包括了种种的不圆满。所以呢佛陀形容这个世界呢叫做五浊恶世。你们有听过五浊恶世吗？谁有念过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 有这个五浊恶世，有读到吗？那是哪五浊？五浊，浊就是污浊的话，就是污秽的，就是不就是在你那个水被搞得很浊，这样子就是看不清楚，那就是说它是不是那么清净的。恶世就是不好的，不好的一个地方。那这五浊是哪五浊呢？没有背熟。那这五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所居住的世间，第一呢是见浊，人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思想。你想学清净的教法，但是每个人讲都有不同的说法，让你呢很混淆，很难安心。有时候你本来想说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这样子，等一下这个给你提一个意见，那个给你提一个意见，那个讲一点是非给你，那个讲一点是非给你，让你呢很难安静下来。我最近呢去看了一个病人，本来呢他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安安心心的就自己的修持这样就好了。等一下这个人来说不行，这样子你要念这一部经，这个然后呢你要做什么才行，然后另外一个人来呢又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做，然后再多一个人来说嘿医生这样子做不行的，应该怎么做，变成这个人是医生，他比医生还更强。那所以你会看那这个病人呢就会给他们搞的，本来躺在那边已经没气力了，再给这旁边的人提这个讲一下，说医生这样子做不对的，你应该跟医生说这么说，这些护士也没有做好，又告诉让他起烦恼。然后呢这个又跟他说你这样子应该念这个经，那个跟他说你应该念那个佛。那你说你躺在那边已经头脑有一点神志不清，就是已经很累了，再给这么多话在那边轰炸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是我是举一个生病的时候的例子，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见浊呢就是太多不同的思想，太多不同的看法，然后呢最高是每个人都非常固执自己的见解，所以呢夫妻才会吵架，朋友才会吵架啊，学者之间也会针锋 相对，这个都是见浊。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杂志啊，或者是这个书本啊，有很多就是 啊，我不赞成这个人的说法，然后我就出另外一本书来攻击这一本的，这是不是这样子？啊，尤其是你们学艺术的，我看这个是很主观的一种学习。那所以这个呢，见着，当然你说这个跟我们在大学的学习可能有一点，本来大学的这个训练就是要每个人有个人的思想，你一定要有你的创建。其实有自己的有我们的创建，能够比较开放的去思考，其实是好事。但是呢，就是我在重点在并，其实说跟我刚才我所说的建筑，并不是叫你不要思考，就简简单单就好，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别人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客观的去聆听别人的说法，然后再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因缘来做一个比较中肯的一种思考，而不要先入为主认为你就是跟我讲不一样的，我就开始一直保护我的，不肯客观的去听对方的说法。那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我们自己很难吸收新的知识，第二呢，你必然呢就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了，已经有一种偏见，说你就是特地来针对我，我不愿意听你所说的。那这样子呢，必然就会起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自由思考，那别人也有他的自由思考，但是我们能够呢客观的去听别人的自由思考里面的那一两点可能是好的，哪一些可能我们不赞同的，那无所谓。但是呢，能够呢以这样子的心态去呢，那就可能不会那么多的冲突。那所以第一个是见着，所以尤其是我们想要学习正确的佛法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讲似是而非的那种说法也很多，听起来又好像是佛法，但是如果你真正研究下去，其实它并不真正符合佛法。所以现在这样子的新兴宗教很多啊，所以我们也是拜观世音菩萨的，跟佛教一样的，所以没关系啊。所以有很多的新兴宗教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这个非常的重要，要这个不要呢人家说我们的也差不多一样，我们也是拜弥勒佛的，那你就跟着去。你要了解说它里面讲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些新兴宗教呢，你看它的经本也谈到观音菩萨，也讲到因果，然后呢经典好像也差不多一样，但是也有这个宗教呢它的经典，比如说哪一个金刚经，然后前面几段一样，中间会差一段不一样的下去，然后再接后面不一样的，你没有注意的话，你就会被迷惑了。你有看过这样子的经典是吗？有没有？所以呢，这种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学佛呢，最重要建立起我们的正见，对佛法的无常、无我、涅槃极境的道理呢，要非常的了解。这个可能以后会谈到啊。所以呢，就是说，换句话说，佛陀告诉我们的教法呢，一定说明呢，这个世间是一切是变动无常的，然后也叫我们反省这个自我中心不能太强，然后呢，所有的教法呢，应该是让我们趋向真正的解脱自在的。如果说任何的教法是告诉你呢，这个你要越来越先要自己你的能力的话呢，那个是让自我越来越膨胀的，那肯定是跟佛法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佛法是最后讲到无我，讲到自我中心太强的话，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那所以呢，如果任何的教法是教你呢要越来越显示你有能力，那可能那就是以这个解脱呢其实是相违背的啊。或者是说你碰到哪一个老师，哪位老师呢，他常常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有多强，然后呢要每个人怎么样的遵守他的指令的话呢，那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如果一个人修行到句话说我是活佛啊，我是有神通的，你们都要来拜我，然后我就可以给你发财， 啊，给你全家平安，那这个都是有点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些呢，因为佛法最终是告诉我们，贪婪也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他说你来拜我，我可以给你发财，那不是满足你的欲望而已吗？那并不是让你真正得到解脱的。所以呢，这个见所，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呢，这个种种的思想很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种苦啊。另外呢，第二呢是命浊，我们的生命，大家呢刚才都觉得哈、啊、还可以，还可以，因为你们都在非常健康的一个生命阶段。但是我们的生命有多长？现在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嗯，八十？啊？
八十六。
八十六，在澳洲。还是世界性，
澳洲平均年龄很高，
澳洲的平均年龄比较高，对、嗯、所以退休年龄 也更高了对，所以呢但是八十好了，给你说一百吧，每个人都能够活到一百岁。那你开始学佛的时候，你们现在多少岁？十八岁还是二十岁？好了，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非常精进的学佛，学六十年好了，学到你八十岁吧，还是学到八，还是八十年学到一百岁吧。那我们假设有六十年、八十年的时间去学习佛法，但是你要非常努力哦。如果说没有很努力的话，一半的时间拿去谈恋爱，一半的时间拿去睡觉，一半的时间呢，去玩耍。在一半的时间呢，这个什么吃东西，在一半的时间呢闹情绪，在一半的时间呢生病，啊，在一半的时间啊还有更多半的时间呢啊，去工作拼命赚钱，买房子，然后呢以后呢在一半的时间呢养小孩，请问你还有多少时间是学习的？如果说有八十年，可能是剩下有剩下四十年给你真正学，有四十年的时间给你学，已经算是不错了。我想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多吧。刚才讲的那么多，我看得到你二十四小时当中，如果说有一半的话，至少二十四小时当中你要有十二个小时是学佛啊。但是我们睡觉已经睡去了八个小时啊，所以如果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来学佛的。二十四小时除四多少？六个小时。你一天花六个小时学佛吗？也没有。两个小时也没有。也没有。今天那是一个星期里面两个小时，那可能明天还有两个小时吧。那所以呢，我们一天里面的二十四小时的只有百分之多少是学佛？给你一个小时好不好？一天一个小时啊。那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变成说，如果有八十年的话，我们只有百分之多少都是在学佛？还有啊，四分之一，四分之一，那就有，就是说你能够活到一百岁哦，从你们现在开始哦，那可能还有二十年的时间。那如果要不然就是更少了。所以想想时间真的很短，那我们的烦恼，你像你开始学佛花了一段时间，大家慢慢建立几个概念，然后要开始学佛，然后呢但是呢你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烦恼也不断的还是不断的滋长，然后呢好不容易有时候把压下去一下，它又冒起来，不好，这个真的是要下很大的功夫。那所以呢这个二十年的时间，其实能够真正把烦恼全部断除吗？不是那么容易。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生命能够长一点，我们今生有幸能够听闻到佛法，也有心想要开始努力去把烦恼断除，修到刚刚起兴趣了，时间到了要走了， 你说是不是很可惜？但是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我们的生命就只有那么长，然后来生今生还没有修好，只刚刚起了一个发了一点点芽，很想学的，生命就完了，那又投胎去了，投胎不晓得投胎到哪里去，然后呢投胎开始了，未必开始，如果你小心继续做人，然后呢这个做人还要看到你生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你这个在前面几年呢，可能你想想看，都是通常从婴儿开始到小孩的时候，一般都还是不太会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又浪费了十几年。然后呢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又滋长了一些习气贪婪，然后有时甚至把佛法忘记了，那等到三十岁又开始才来学，你看又浪费了多少。所以呢这个命浊就是生命太短，不够给我们时间学习。如果说我们有很长的生命，好，我们现在二十岁开始学，那你还有一千年的时间，慢慢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把它断，把烦恼断完，一生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我们的生命有那么长啊，所以这个也是很苦恼的事情。所以这种也是一种苦。那所以这个是命浊。但是当然也像我们上次上个星期所谈的，我们希望说一生一生继续学习，那今生如果发了一点芽，我们一定要发一个愿，希望呢生生世世呢能够以佛法身同在，那这个愿要强，那希望说来生一投胎就生在佛化的家庭，那就被佛法熏习，然后呢就继续的学佛，希望呢能够这样子一生一生的不断的进步。所以这个愿机呢在心里要很强，很强的话，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因缘的时候，你就很喜欢，你就自然很容易去学习。如果你的愿心，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那一些如果平时喜欢这个赌博喝酒抽烟然后嫖妓种种的，然后要死的时候很怕说堕落，就希望说我继续做人继续做人，但是你平常养成的习惯都是这样子的习惯，你说想要最后想要做人就能够做人吗？那是不一定的，而且你的习性呢，其实你的像学好的习性比你那个赌博喝酒的那种引诱力呢来说呢，还是那种的引诱力比较强，所以你看到很多赌博喝酒嫖妓的，他有时候在家里跟太太吵架，就是说、哦、我答应了不去赌了，不去喝酒了，但是一朋友一引诱他马上又去了，还是很难断。那所以呢，所以这个第二就是命浊，第三呢是戒浊。戒呢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灾难，不单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人的寿命呢就本来就那么短而已的，那再加上呢这个天灾人祸，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说末法，这个世界末日要到了。你看冰山、火山爆发，这个地震、海啸越来越频繁了，整个世界的暖化已经造成人生命的威胁。所以不单单我们本身的业报体的生命是那么的短，现在再加上这个天灾人祸呢。给我们有时候呢，你要想修行都很难修行，所以这个叫做戒浊啊。所以这个地震啊、海啸啊这些这个风这个风灾啦、水灾啦啊，还有这个种种的疾病啊，不单单是这些这个天这些天灾，疾病也越来越多啊，本来是什么口蹄症，然后呢接下来就禽流感啊，那 SARS， 然后呢又猪流感，后来好像有马流感，对不对？好像是有一个马流感在哪里？对，所以呢你看这个 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已经寿命是那么短，再加上这一些就把我们的生命更缩短了，你要怎么修行？所以这个也是很苦恼。然后呢，另外就是烦恼浊，我们的烦恼特别的坚固，我们不像佛陀时代的众生，佛陀一讲法，哦，原来是如此，然后就下定决心，然后一下子就得到了海。那我们呢，讲了几百次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回去还是那么烦恼，然后那个贪嗔痴还是那么强。所以在这个佛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之前呢，他也非常慈悲我们这些众生，他告诉地藏王菩萨说，这个末法的众生呢，这个习气啊，烦恼啊，刚强坚固，你带着他，告诉他说不要这些烦恼习气要减轻，带着他往正道，你牵着他的手走走走走，然后呢，你一放手的时候去照顾另外一个人，他就马上倒退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刚好有好朋友有善知识在旁边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就静静的学习一阵子，然后呢，善知识看你好像可以了，就放你自己的时候去照顾别人，说嘿，马上就退步了。所以我们的烦恼习气，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特别交代地藏王菩萨，他说当我进入涅槃过后呢，这个末法的众生他们的烦恼习气呢刚强坚固，希望呢你能够慈悲的能够引导他们，摄化他们。所以地藏菩萨呢就这个接受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责任啊，继续的去帮助众生。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烦恼浊，我们这个时候的人呢，个头脑很顽固，非常的顽固，这个烦恼很坚固。然后另外呢，我们自己烦恼坚固，我们希望有很多善知识在旁边。然后呢，如果说只有我们一个人是烦恼坚固的，烦恼很坚固的，旁边的人都是很友善、很有耐心、很会宽恕、很会引导我的，那我们也很容易被影响。那偏偏我们旁边的人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这个叫众生浊，就是旁边的人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起烦恼，他也起烦恼，甚至我们两个来互相刺激，然后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强。你说是不是？你起嗔恨心，他也起嗔恨心，然后两个越斗，本来小小的事情就小事变大事，而不是小事化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所以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烦恼浊。因为如果学习佛法，如果能够周遭有善知识的话，那是最好。但是偏偏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那所以呢，这个叫做五浊二世，就是我们住的这个世间的现象就是如此。这个见浊，就是在思想上的。然后另外是命浊，然后就是业浊，然后就是烦恼的，还有就是
众生。
所以呢，就是说明我们世间的这个现象。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在苦的范围之内。其实，所以在这样子的现象、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你发现我们有时候修行呢，或者是说想要做什么事情做到真正圆满呢，很困难。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苦。好，这就是说到苦的问苦，这个世间的苦相。那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是说到世间，这个我们住的这个大环境的一个现象，就是不圆满，所以这个也是包含在佛所说的苦的范围，就是说明这个苦的定义。那现在来谈我们自己的苦啊，那么我们自己的苦呢，刚才大家都说还可以，还可以，我们还没有问到这一位，你觉得人生苦不苦？
苦，
什么苦？你们讲苦的时候都很好笑，都笑着苦说苦的。哭得很开心，这是苦中作乐，自欺欺人。什么苦呢？
考试苦。
考试苦。对，会读书的人也觉得苦，不会读书的人也觉得苦。你赚了很多钱也苦，没有钱的人也苦，你说是不是？ 娱乐女朋友也苦，没有女朋友的也苦，有了太太的也苦，没有太太的也苦，你说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没有孩子的时候想要孩子，有了孩子也苦。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是追求快乐还是追求苦？
所以你快乐，可是所谓
都会有附带的苦。嗯，所以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可以让大家去想一想。当你们说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呢，到底人其实也就是让我们正确去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让释迦太子呢，释迦牟尼佛，他虽然他有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也就观察到人生到底苦不苦。当然他找到，他知道是对他来说，他觉得人生是苦，所以他才会处理，才会去寻找真理。如果他觉得人生还可以的话，那可能他就继续在王宫里面享受了嘛。所以他也就是看到呢人生的一个问题，好像就是不圆满，有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心里好像你有了这个，你看有了太太有了儿子还是会烦恼，到底我要寻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真正让我的心能够安。有了钱心还是不安，有了地位心还是不安，到底我们在寻找的是什么？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斗争，为的就是钱财、权力，还有什么？
名利
、啊、那所以这些呢，你抢到了也还是一样不安，但是造成了世间上这么多的斗争。所以释迦太子他在王宫，他觉察到这样子的问题，那也看到人都希望说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永远的活下去，但是人又必须要经过生老病死的种种阶段，而这个每个阶段都不是那么样的舒适。那我们到底人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人生的真相到底是在哪里？总不能这样子糊里糊涂这样子就活过去，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子过去的话，一生又一生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于人，那就很可悲啊。所以我们都非常幸运，我们有机会学习佛法，至少我们现在开始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生在今天会生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去掌握未来。不然你会发现很多人作为人呢，他真正深入一层的去想我为什么会生为人，然后这个作为做人要干什么，就这样子想说一生过去了又怎么样，这个是很茫然的问题。有时候你如果事事顺利的时候可能还好，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坐在那边想，你就会很彷徨很空虚。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有机会学佛呢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所以呢今天再继续谈呢什么是苦。那所以刚才说到世界上的世界这个苦的一种现象，然后再谈到我们自己感受的苦呢，就这个佛陀有说到有所谓的三苦。第一呢就是我们当下所感觉的苦，比如说你失恋啊，现在很苦很苦，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像崩溃了啊。有一个小孩跟他妈妈形容他失恋了，他说像那个大海把我整个人淹住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也没有那种感觉，没有知道，没有那个经验。那反正呢他就觉得很苦很苦，就是当下觉得很苦，或者是说你考试成绩单一拿到一个 fail， 那种很苦很苦啊。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想要达到的事情，这个人家跟你宣布说失败了，那你就是很苦。那所以呢，这苦苦呢，就是当下所感受到的苦。第二种呢，就是从本来好的变坏的，那个叫做坏苦啊，那个是从本来好的，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啊，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有苦有乐啊，好的时候就好啊，不好的时候就不快乐了。那所以呢，这个从好变坏的时候呢，就会不快乐啊。就比如说这个本来是好朋友的，然后呢，突然间变成不好朋友了，那这个就会不快乐了。从好变坏，那所以呢，这个叫做坏苦，事情败坏了，本来你很喜欢的这个东西，它突然间掉下去了，坏了，你就心痛了。那这个是坏苦，因为很好变成坏。另外呢，就是叫做行苦，这个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所以呢，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变坏，像变坏的那种，从好变坏的那种苦，但是它一直不断的在流动当中，让你心里总是有一丝的不安的感觉，你总觉得说哪一天它会变，那种一丝不安的感觉也叫做苦啊。比如说有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的，那大家很好的时候都很好，没问题，但是有时候想都会想他会不会哪一天会变心，他是不是可以信赖的，你总之还有就是一丝的，就是可能你说我完全相信你，他也说我完全这个完全爱你，但是呢打从心里呢，我们都知道都会有一些变化的，是变好还是变坏不知道啊，但是你总是心里有一些不安，所以就因为这些不安呢，你才会非常非常紧张，说哪一天他不打电话来了，哪一天他跟别的女孩子走出去了啊，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想他是不是又是找到一些新的人了，你才会起这种疑心。如果你没有这种不安呢，你这个疑心也不会起来了。所以就是说潜意识里面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安，就觉得事情会变啊，所以这个叫做行苦。那所以行苦呢，就是在世间上就是金钱也一样，有很多钱你投资，那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呢你做生意做得很好的过程当中，每一天你其实都要去注意你这个的进与出，收入以及开销是否能够平衡，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你也要去注意。那所以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些苦恼紧张，这些都是属于辛苦，心里的不安。我们有很多的钱，那你担心，你也会担心哪一天你的钱可能会这个贬值，或者是说钱被人家打劫，所以呢才这个你们的这个钱包随身带着，然后呢一放在厕所还是哪里的时候，或者是要上洗手间，赶快交代你的朋友你帮我保管。其实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担心它不见，这种也是一种属于就是不安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完全很潇洒的放下，当然不是叫你就把钱包放在那去跟人家打但是我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现象，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其实我们也不，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并不能够整个身心放松，你说是不是？那这种辛苦呢，很多人没有感觉到，然后最后造成就是觉得生活很绷紧，压力很大，其实就是这些累积而成的。我担心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知道事情会有可能变化的，还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你心里有种种的不安。之所以会有种种的不安，就是因为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会随着时间一直起变化。如果说我们做事情现在是这个样子，已经圆满，我们不用再担心了。但是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去担心它？因为你知道它会继续在变，然后就造成了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负担以及压力。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辛苦的范围。所以这个是佛陀把我们所面对的苦归纳成三种，那也有呢把这个苦呢归纳成八种的。这八种呢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第一个，第前面四种呢就是我们身体上的苦，就是生老病死苦。生，大家说生有什么苦？当然妈妈很苦了。对啊，怀胎这个九个月，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妈妈都抱着一个希望看到一个 baby， 所以呢都很愿意承担那种苦。但事实上呢过程是其实是很辛苦，那生小孩的时候更辛苦，那是妈妈本身的辛苦。那小孩本身呢是不是苦呢？从一个在肚子里面很温暖的空间突然间跑出来，相信就像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突然间在温暖的房间跑到外面，哇，突然间这个很冷很冷，我想你们也很苦吧。所以那总是会有一点要适应的那个苦。那这个只是从生理上我们说到这样子的苦，那从佛法来说呢，一个生命的开始，你说是一定是快乐的吗？其实也就是说明说我们前一辈子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所以今生在轮回。是一个苦的开始，因为有生，就是我们如果是想要了脱生死呢，有的人常常说我要了脱生死，其实了脱生死最重要的就要怎么样，要掌握什么时刻呢？就要掌握呢死了过后不要再生。你如果说已经生出来了，那你只好好好让这一辈子修行，希望这一次死过后不要再生，因为有生必有死，这个是世间的真理，有生就有灭。你既然希望达到极灭涅槃的话，你就要灭了就没有再生，那就不生就不灭。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有的人常常说我要了脱生死，了脱生死呢，但是念念还是念着这个世间，念念还是念着自我的话，那其实并不能解，并不能了真正了脱生死的。有的说我这次走了，我不要再回来了，那拍很多的自己的照片来留念。然后或者是给别人留念，拍他过去的整个故事，把它留念起来。那如果说你的心里一直在想说，从过去从出生到现在你种种做过的种种的事迹，念念还在念着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话，那真的能够放下吗？我很怀疑。所以呢，所以生呢，从佛教来说呢，当然你们都是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但是呢从佛教来说呢，生其实是一个苦的开始。当然一旦生出来了，那我们也庆幸我们身为人了啊，那还好过是家里的一只 puppy 吧。那所以呢至少还是身为人，那既然生出来了，那我们也不要说啊，这什么都在生，那你一直埋怨自己也无事于补，那只有好好的说前辈子没有好好努力，所以今天又生出来了只好继续的这个好好的努力。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珍惜今生，然后呢今生赶快好好的努力，希望呢来生这个今生完了就能够解决，就能够呢不要再生。那所以呢这个是生的所谓的生，那老， 所以我刚才说你们大家都说人生还差不多。如果今天的听众呢是老人家呢，每一个老人都会跟我说人生是苦，但是今天的是你们呢，所以你们都说还可以啦，还可以啦。如果是老人家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会说，你会说人生是苦吗？你不用一个一个问，每个人会说是苦，因为老真的是很苦的，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气力去做，然后呢病苦也特别多，耳朵又听不清楚，眼睛你说那老不能动太多去看书吧，又看不清楚，你说那不看就听 MP3 吧，听有时候耳朵就重听，然后你们现在的这个仪器呢越来越先进，有时候又不会用，你没有发现到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他们，你们说现在的手机很方便啊，我帮你设一个你就很方便，你什么事情就叫我啊，谢谢你，但是他要叫你的是，你说为什么你每次不用手机叫我，不会用啊，你说我叫了很多遍了你什么还不会，这个不能怪他们的，有时候因为这个是以前他们没有摸过的东西，对你们来说因为你们从小就在摸电脑，你看现在小 baby 的玩具的那些按钮呢都是那种 computer language 的，什么 enter 啦，什么 delete 啦，他们都从小就知道了，那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一些比较复杂的科技呢其实不好学啊，所以上次有一位学生，他就是说他给了他爸爸那个手机，叫他爸爸打给他们，叫了三四次叫他怎么用他都不会用，他就很生气，我说你干嘛要生气，这个不你就要有这种感觉，知道说爸爸开始老了，这是我们要有做子女的要有这个警觉，然后呢要知道说怎么样去照顾他，那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我们人还是有自尊，所以有时候他不讲出来啊，年纪大了尤其是说长辈尤其是老一辈的，那有时候总是有一个自尊，自己以前是小孩，是我他教他这个爸爸妈妈教的，现在他反而要反过来跟你说我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的话，有的时候他如果还没有适应那一个年龄层的话，他有时候开不了口，所以你要保护他的自尊，只是在旁边给他一些帮助，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呢多去体谅别人的感受，多以我们的关怀的心去关怀这个尤其是我们的长辈，那这样子呢你才知道说怎么去照顾，这也是学佛啊。所以老这个牙齿什么都咬不动，然后你会发现风湿啦种种的病啊都来，所以呢这个是很苦恼的，然后呢病大家可能都有经验嘛，只是你们的经验可能跟释迦太子差不多一样的，就是病一下就好的。那所以但是病呢真正病的这个严重的时候呢其实是很痛苦的，那生病的时候什么都做不来，那你们可能没有很严重的病，但是相信有一些也会有时候整个人就头很痛啊，整天就做不了功课啊，然后那个 assignment 在等着，然后头脑就是不能够操作，那也是很苦，对不对？病，所以病呢其实是很苦的。那这个死那更不用说，如果说医生说你明天就要死了，你会怎么样？我看你会大喊大叫，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对不对？那所以呢死我们就会感觉到是好像把我们的肉撕开一样，把我们跟我们心爱的东西心爱的人像强硬的撕开，那是很苦很苦的。那所以呢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所要面对的， 所以人生到底苦不苦，你即使一切一帆风顺，非常有福报的人，你还是免不了生老病死，对，这样子的一个苦。那除了这个生老病死的苦之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有人说到与心爱的人分离，这是很苦的，对，两地相思，望穿秋水，所以很多这些成语，那这一类的成语特别多，这一类的诗歌也特别多，所以可见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叫爱别离苦。我们的爱别离苦那个人不在今天。然后呢，还有就是，是爱别离苦。然后另外呢，就是冤家路窄，仇人呢天天相见面，那也是很苦。有的夫妻已经吵架，吵得不能够在一起了。但是呢就卡在种种的问题呢又不能分，那天天呢相对面打冷战，那也是很苦。或者是说你找到一份工作你很喜欢的，但是偏偏呢里面一位同事呢天天跟你这个针对着你，刺激你，虽然你觉得这个工作不错，老板也好像还不错，但是就每次去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同事天天要刺激你，或者是要搞你的招，那这样子也是很苦恼。对，这个叫做怨憎会苦，就是跟不喜欢的人天天要碰面，常常要在一起，这也是很苦恼的事情。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什么
求不得，
想要得到的求不到。
还有一种苦是要回家，父母不让你回，一直叫你去外面闯一闯。
嗯，所以这
个不能回来。
对，这个也叫做爱别离苦啊，因为你想要跟他们黏在一起，他们要想训练你独立。
对
啊，所以呢，这个对你来说是爱别离苦，因为你想要跟他黏回去。他就一直跟你弹出去，他就用另外一种磁铁刚好再跟你弹出去。那所以呢对你来说是爱别离苦，那他们呢可能也是硬着心肠希望说你能够训练自己独立，所以呢这个父母呢有时候有他的苦心啊，所以这个是爱别离苦。那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用意，然后呢各自己呢让自己能够独立起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当你独立的时候他们就会欢迎你回家了。
对，他是越抛越远，而且来了澳洲还不过还把你送去美国，然后越抛越
远。但是等到你表现出呢你已经不是那么样的需要一直依赖着他们，你能够自己处理事情，而且这个做事情也很稳重了，那你说你要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拒绝了，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当你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你回去你马上又黏回去，马上又依赖回去，所以他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站得稳了你回去探亲看看，然后你再出来，你会因为你的工作可能你还是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是就是大家常常面对的，不是你想要分开，就是别人逼你分开，这些都是属于爱别离苦。那因为求不得苦呢也是很长的，求不得苦，我们心里常常有很多的意愿，很多的愿望或很多的欲望，希望要得到得不到，那就很苦恼。想要了这个拿到了，现在又想得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心里的不安其实有很多来自求不得苦。常常那边做梦，我希望能够买到一辆车子，然后我希望我能够拿到 high distinction， 我希望我什么都是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然后一个一个希望变成泡沫。 对不对？尤其是你们这些正在找工的，想要找到工作，他找不到工，你说这个叫不求不得苦？有人因为求不得苦而 depressed 的。我遇到一个小男生，他现在已经好像有点轻微 depression， 就是因为找工找了半年找不到，就变成这样子。其实呢，事情要看开一点，有时候不是你的个人问题，因为有的人是他找工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可能是我的程度不好，然后我的能力不好，所以没有人要请我，我是很业障很重的人，我是福报很没有福报的人，那一直这样子往自己想，然后呢自己就这个自尊心就越来越低落，然后这个自信心也越来越低落，然后就变成很。就开始呢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啊，就越来越压抑自己，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都不是那么必要的，有时候要把问题往比较广的角度去看，有时候你就是比如说你要看你正在找工的这个时期是不是可能整个世界经济都不景气啊，或者是说你找工的时段，像比如说有的人他11月份开始找工，那你知道在澳洲这个地方11月到12月圣诞节这个时间人家开始收工，不请人的啊，然后呢然后接下来他们可能1月份的时候慢条斯理的才回来上班的，1月份的时候也很难找工的，他们这里是这样子，然后呢2月才开始慢慢正常一点，然后4月的时候呢又一色，有的一阵呢又一请假呢这个公司又停顿了两个星期，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子考虑了，有时候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有时候刚好那个公司一些大公司里面的员工太多人请假了，处理事情上很慢很慢的，那你这样子想着就不要只是想说我是很差了，我是很差的，我什么都找不到，要有一点耐心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看，然后呢把我们的选择放宽一点啊，然后就是尽量的去有的这申请一间呢就等这一间有没有消息，其实就多申请一些，然后这个看哪一间要请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每一间去试试看，然后这个哪一间要录取你的时候如果有两三个的时候你还可以去选择，有的人常常会陷入一个比较狭窄的思维，我是不是要去这个 interview，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我比较喜欢那个，但是那个的信还没来，那就为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也在烦恼，那我常常说这个是那个的信还没来，你虽然很喜欢去那一间，你很担心说你去了这个 interview 万一那个 interview 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但是问题是这个还没有到啊，然后这个已经先到了，你可以先去 interview 了，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时间做决定嘛，然后你再来做决定啊，你不要你 interview 都不去，然后就做了决定了，你可以 interview 完了你再做决定说哦，我暂时有其他的情况发生我不能接受了，那也还可以的，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思考上呢要把它放宽一点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多就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平时自己想做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常常跟一些这个想找工找不到然后在那起烦恼的我说你就想你可能很快就要找到工了，很等下呢就没有时间再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了，现在有什么事情呢啊，就比如说想要去听闻佛法，想要去做一些慈善工作，想要做一些义工啊之类的呢，你现在赶快去做，不然你一工作忙起来就没有得做了，你这样子想你说可能我很快就要找到工了，现在还有不懂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去做，我就赶快去做一些义工，你这样子想的话你时间就很好过，而且呢你借着这个机会呢培福，福报过的时候工作就来了，你们相信吗？有时候做事情要有一点福报，那一方面自己好过，时间也不浪费，然后又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又给自己培福，然后这个水到渠成，自然事情就慢慢来了，你急也急不来了，你急你在家你急你在那里起烦恼，你在那边烦恼 结果呢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有烦恼，烦恼越来越强，然后心情越来越低落，又何必呢？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希望说你们以后呢，谁找工的时候呢，不要太紧张，就是按照你的能力、你的程度，尽量的去找，然后呢，耐心的等待，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并不是说我现在是专业在找工，什么事情都不能动，对不对？因为你信投出去了，你要等他们。那 interview 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些 interview。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做一些义工吧，因为时间上比较没有限制的。你义工的话，你说、啊、今天我 interview 我不能来的，那就还好一点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是。顺带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求不得苦，这个我看你们在座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找工作的问题，要不然就是找女朋友的问题啊。想要追这个，然后他不愿意接受你啊，就求不得苦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求不得苦。然后另外呢，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气短了，就是生老病死啊，爱竭力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那这些种种的苦恼的产生呢，最大的根本呢，就是在于我们这个身心。我们把这个身心当成很实在的一个我，深深的渴爱着我们这个身心，那希望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我，所以就有我们爱的人，我们要跟我们爱的人在一起。这个是我讨厌的人，希望他能够离开，但是他又不离开，就给我们很烦恼。我们想要得到的，都想要能够得到，但是偏偏得不到，也很烦恼。那我们热爱这个身体，但是他偏偏又要衰老，又要生病，最后还要必须整个解散。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苦。那所以根本的苦在于呢，我们把这个身体呢，这个因缘条件促合而成的这个身体呢，当成一个我，然后非常活跃的在活动着。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身体的实在现象的话，知道说它是无常的，它并不是那么实在的，我不用太执着于这个我，甚至把这个我呢当成是一个不变的东西。我要了解说这个我是常常变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怎么样要利用这个来去更了解为什么我有生老病死，为什么我会有求不得苦，为什么我会有爱别离苦，为什么我会有怨憎会苦，这些苦是从哪里来，那我们要从这样子去了解，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我们这个身心的现象真相是在哪里。那所以呢，这个是苦，所以这个是佛陀给我们分析我们人生到底苦不苦啊，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佛陀在开示佛法的时候呢，第一次转法轮，佛陀觉悟了世间的真相之后呢，那他第一次开示佛法的时候，首先谈的就是苦的问题。我们刚才说过，释迦太子之所以离开王宫会去寻找真理，也就是也是觉察到世间的不圆满，人生的缺陷以及种种的苦恼，所以他是想要找出怎么样解决这些缺陷以及苦恼的问题，所以他觉悟的真理也就是刚好是针对这个问题啊。这个人生是苦，那苦的问题在哪里，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是佛陀所觉悟的觉悟过后呢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那所以呢，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第一次讲说法的时候呢，他首先就说人生是苦。 他不是说人生，当然他问人生苦不苦。那最后呢，他就做的是种种解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三苦啦、八苦种种的解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彻底的了解这个世间的确是有缺陷，是不圆满的，我们的确有很多的苦恼。你们在座的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多苦恼呢？还是还可以吧。
本来不觉得这样多，是不是讲到这样多就好像
是？等一下下课了就没有了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只是知道，没有透视苦的真理。透视苦的真理的人呢，他会真正了解世间的无常，而能够发起处理心。之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真正发起处理心，知道是知道，想要贪爱的时候还是会贪爱，就是因为我们对苦没有真正的透视，我们只是道理知道，但是呢，在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真正觉悟它的真理，所以我们遇到引诱的时候还是一样去贪婪。苦后面再说吧，先享受了再说吧。所以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把自己陷入很多的烦恼当中啊。有的人呢，这个爱了这个人又爱那个人，然后明明知道呢这样子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但是呢结果还是拔不出来，到最后的时候三个人四个人那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你说呢是不是很苦？但是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个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快乐，在那起的时候也是很快乐。那这个一，但是这个如果说起那，但是你静下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这样多的问题啊？这么多个人怎么办呢？那所以呢，这个是就是我们的问题。有快乐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是被那个短暂的快乐迷惑，但是这个短暂的快乐真相是什么？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临涅槃的时候，阿难尊者问他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安住在什么事情上？佛陀说把心安住在四念处啊，四念处是什么呢？就是观我们身体的真相，观我们感受的真相，观我们心的真相，观一切诸法的真相。那我们现在是主要讲两个，因为今天不谈那么深，那一些。那观我们的身的，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清净？天天你去，大家花了多少时间在打扮这个身体？有的人梳一个头发就梳了一个小时，然后呢，再擦擦脸，再喷香水，好漂亮啊！早上出门了，回家还是要洗澡啊。我们的身体，我们其实是用那些化妆品、香水来掩盖自己的缺陷，然后呢，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然后说你有啊，你看我没有皱纹啊，我还没老啊，这个都是欺骗自己了，自欺欺人了。佛陀说生老病死人都会老的，然后老告诉我们无常要精进，但是我们不要，我们吐，哎，没有老，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这个，所以是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跟我们说这些教法呢，主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真正的现象是怎么样啊，不要自欺欺人。那所以佛陀第一次开示佛法的时候呢，他就说明苦的现象，让我们彻底的了解我们的人生的确是不是那么样的圆满。因为唯有听众呢首先接受了人生的确是苦，才能够接下去再谈你们想不想接受苦。 如果听众说我觉得很快乐，没有问题啊，那佛陀说我要告诉你们解决苦的方法，他们说我们觉得没苦啊，那就没有的再讲下去了嘛，对不对？所以首先呢，这个听众呢先要了解什么叫做苦，是不是的确有烦恼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了，我们的确有这种种的缺陷，那这个缺陷的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就要开始，所以首先这个是讲苦地，所以佛陀开始是讲苦啊，所以这个是四圣地呢的第一部分叫做苦地。地是真理的意思。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能够得到解脱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是了解苦，我们没有了解苦地，所以呢，就像刚才讲员所说的，这个知道，但是呢，遇到的时候还是会去贪婪，就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没有透视苦地，地是生理的意思，我们只是说知道有苦，我们只知道。这个很难受的时候就是苦啊，是我们是到那个苦的现象产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喜欢忍受这个苦，是这样子而已。那但是我们这个要了解，要能够透得到这个智慧的话呢，我们要透视它的真理。那所以然后接下来佛陀先开示苦的这种种种问题，那在座的这个听众呢，了解了苦之后呢，佛陀进一步的说，那怎么样解决这个苦是从哪里来的？苦是从哪里来？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八苦的时候，谈到五蕴直胜苦，最后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我当成实在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自我的现象不了解，把这个肉体。以及精神和合的这个身心当成实在的我，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五蕴和合的，所谓五蕴呢，也就是它是这个色身，这个肉体就是色，然后呢再接下来是感受
像，
然后就有一些概念，像
心，
是受想行识，就是五种内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这是肉体的部分，这个是这个是那这四项呢是属于精神的部分。这个是指物质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身，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这个生命呢，其实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跟我们精神方面的合。那所以这个身体跟外界有接触的感受，有感受了过后，我们就会有个概念，这是冷的，这是热的。这是硬的，这是软的，我们就有一个概念，然后进一步有种种的思想的活动啊，喜欢不喜欢，想要不想要，就是指意志方面就产生一种意志，我要还是不要，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产生一种意识，就认为这是什么，我就要采取行动了。那这个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整天的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身心的活动，其实每一天就是这样子，色受想行识的整个很活跃的活运作在一起，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活动，你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时刻其实都是色受想行识在不断非常活跃的活动当中啊，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活跃的很合作的活动在一起，所以才会给我们呢处处的去懒惰，处处的去执着，然后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苦恼。那主要就是这个 五蕴和合的这个呢，那它很这个很合作的活动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我，所以当成是我一个实在的我。我们没有看到其实它是有这样多的条件是在是运作在一起，它是条件性，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透视，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我。那所以呢，就接下来就引申了很多的苦恼。那这个苦恼的问，这个所以这个苦地谈过了，接下来就佛陀就开始什么叫做什么是烦恼的这个苦的根源。他是说积起这个苦的原因在哪里？对，第一个呢就是无明。以及贪爱，所谓的无明呢，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对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对外在的真相也不能够了解，自己不了解，我们这个是无蕴合合，是无常变化的，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我，就产生一个自我意识，然后对外在的东西也不能看清楚，他们是无常变化的，那就染着他们。所以当他们有产生变化的时候呢，跟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意愿不相配的时候，我们就起烦恼了。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接受外在的变化，外在的变化在我们不想它变的时候它变，我们烦恼，我们想它变的时候它不变，我们也烦恼，它还没有变的时候我们也担心它变，它变了我们又想留念它，你说是不是？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一直都是在烦恼当中，就是对外在的事项呢不能够真正的了解。那这个是无明。另外呢就是贪爱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了解，那我们处处的染着。那我们也说呢，这个有时候呢就说这个极的部分呢，无明这个贪爱还包括了种种的烦恼，有时候就说这个烦恼呢最根本的就是贪嗔痴。所以痴呢也就是死无明，那这个贪也就是贪爱，贪呢就是这个有就像刚才所说的求不得苦，这个一直希望有这个这个欲望呢不能满足，想了要一个又要一个，总是不断的贪婪着。那嗔呢，嗔呢就是不顺自己意的意的时候呢，自己就很烦了，很就是很生气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这一些呢就是根本的一些烦恼。那因为这个无明呢，就让我们呢发动错误的行为，那错误的行为结果就带给我们苦果啊。所以呢我们一生又一生的呢就不断的在这个，因为无明我们还不能够真正了解真理，那所以就是在贪嗔痴的驱动下，那不断的去发动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呢又在引发，又一带来我们苦的苦果。在苦的时候呢，越苦呢就越烦，越烦呢就被越烦恼去驱动，然后一直到继续到这个不善的业，不善的业又该带给我们苦果，那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循环下去，就不断的轮转。所以这个是根本的问题。那所以所以我们要了解呢，如果说我们希望呢能够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贪嗔痴这里去下手。苦是一个苦呢，只是一个果，已经是一个结果了。那这个极才是这个因。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循环的，就是在这里循环。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都是在。 是这样子的循环。
惑呢就是迷惑、糊涂、无明，然后就造业，造业就带来苦果，苦的一起烦恼，烦恼然后又在滋润我们的业，然后一直这样子轮转。
什么是业？
业呢就是我们的行为，因为你这个糊涂啊，我们这个不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就发动一些行为。那这个尤其在这里这个业呢都是包含着烦恼的一些行为啊，这个行为呢会留下一点一些潜在的力量啊，比如说我们骂了人，结果呢这个人就生气我们，以后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人天天就跟我们针对，所以这个是潜在的力量，我们叫做业力啊。所以呢常常有人说过去的事情是不是过去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就是因为业力的影响。但是我们上次也谈到过，就是业力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呢我们还可以靠现在的努力去改变它啊。所以过去的烦恼滋润了我们的业，那就给我们带来苦果。如果我们得到苦的时候有苦果，然后呢这个还是一直随着烦恼去循环的话呢，那就一直这样去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心生很苦，其实是因为我的这个无知烦恼造成的，我现在要慢慢的用智慧来改变我的行为，我要现在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思考思想模式，要以佛法来提升自己。那如果能够不属于做这个无明去指引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身口意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如果能够断掉这个无明的话呢，那就不会这样子再循环下来。了解吗？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烦恼，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外在现象的不了解。那如果以后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多想想，我为什么那么多烦恼，我的烦恼是什么，是来自哪里，是因为我自己的对自我的不了解，对自我不了解而产生了自我意识很强的自我意识，处处保护自己，然后希望说自己能够比人强，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所以这个慢心、贪心、嗔恨心、嫉妒心，种种的这种不善的因素都升起了。那这些不善的因素升起的时候，就会发动我们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就会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里面你自己反观的话，就觉得怎么这么脏，怎么充满着这么多的贪嗔痴，这些不应该有的因素。那如果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身心能够清安，能够呢生活能够安详，我们要把这一些不善的因素去除。所以首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苦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这个爱别离苦、厌生会苦、这个求不得苦，种种的苦，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贪婪，然后这个，所以然后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呢去想，如果我能够了解我的真相跟我所染着的对象的这个真相，还有这个贪婪到底是什么，能够从这里去观察，了解到说这个我既然是五蕴合合的不实在的，我自己都一直在无常的变化当中，这个我执着的对象也在无常变化当中，我在贪婪的，我在执着的，到底是哪一个？你找不到。那这个贪婪心又从哪里升起？刚才我们说这个贪婪心的升起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产生了自我意识，所以我们开始要
给自己用很多。那如果更深一层的去研究的话呢，这个贪婪心怎么升起？当然第一我们是有一个自我意识，那但是这个贪婪心的升起主要也是因为有这个自我意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色身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跟外境接触，看到这一位小姐很漂亮，然后呢就觉得我很喜欢她，这个是我的六根跟外境接触，然后产生一种感受，然后产生一种意识。所以这个六根跟外境接触，然后就感受，然后想，就采取种种的思考意识，就产生一个意识，说我喜欢他，我爱他。那所以这个爱染的产生，其实是一系列的信息的一个转达，是因为有你的眼根耳根身根种种的接触到外界，然后产生一个影像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意识，它的实在性在哪里？如果能够这样子的去观察去演去分析的话，你就发现一切都是因缘条件，一系列的因缘条件结合而成的。那这个贪婪的实在性在哪里？为什么会黏得这么厉害？所以呢能够这样子去观察的话，启发我们的智慧，那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意识呢一下子就冲动的去茫然的茫然的去拼命的去追索我们想要的东西。你能够呢静下来一点，然后慢慢的去根据佛法去反观，你反而能够启发你的智慧，也减少你不必要的去贪的贪婪，也减少很多的压力。所以这个烦恼呢有很多，我们说到这个贪嗔痴是总称啦，如果再更进一步的就贪嗔痴我们说佛陀有说呢，这个烦恼呢有分这个所谓的六根本烦恼。现在我们刚才看了很多苦，现在再谈看看我们大家心里有多少的烦恼，数不清的烦恼。那这个我们有说到六根本烦恼，谁知道什么是六根本烦恼？其中三个是贪嗔痴，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慢啊。慢，这个慢心呢其实也是很麻烦的。这个慢心呢，我们常常希望自己比别人好，比不上的时候呢就，所以这个比不上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很比不上人，就变成自卑。所以这个自慢呢以及自卑呢，其实都是慢心在作怪的。自卑其实也是慢心在作怪，为什么会变成自卑？就是怎么比也比不上了就放弃了，就是因为我比不上还是一个我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说自卑心的人呢，就是自尊心比较低，他变成自卑的人，是不是我比较小？其实并不是，他之所以会变成自卑也是一种病态，之所以为什么会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心态变成自卑呢，就是因为他的慢心的问题，他觉得他比不上了。但是你发现这些自卑的人，如果他在一个比他更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慢心会特别强，这些都是慢心的问题啊。贪嗔痴慢，骄慢就是我慢啊，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己比较这个。自己比较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啊，就是骄慢心。 疑呢就是怀疑，怀疑有的人呢特别敏感，特别容易怀疑别人，就觉得说这人可能在讲我的话，而且你在偷偷讲话，刚才你一定会在讲我。那个疑心很强的人很敏感，相信你们可能也遇到一些朋友非常的敏感，你跟他讲话要非常的小心，然后你无意的他突然间从你的话当中抓到一句话说你就是讲那句，你就是什么意思，他去揣测你那句话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烦恼。那个其实疑心特别很强的人，其实也就是他自卫心很强，因为他很怕自己受到伤害，所以他一直开始很，其实这种人很不安的，容易造成精神衰弱。
这个疑心病呢？
对，
疑心病跟那个普罗在世呢，就是比较那种必须要，你像他的东西，他一定要保住他的东西。
对，就是我就说他自卫心很强，他自己 self defense 很强。
那疑心病跟那个
有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跟自己很
对，因为
东西他一定要
对，因为所以他就会很要保护自己，他很怕人家领拿到他的东西，或者是说很怕人家在讲他，就是为什么你这么担心人家讲你几句话，你不理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你太过就是自卫心太强，所以这个是疑，然后呢，另外就是。六根本烦恼的另外一个是邪见，那邪见呢就包括就是这个不相信这个因果啦，这个不相信这个缘起啊，这些邪知邪见啊，还有就是这个执取错误的不必要的一些戒法。像说佛陀时代呢有种种的修行嘛，有的人修狗戒修牛戒，学狗爬学狗叫，然后有的学牛吃草，这样子的这些戒，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可以让他们得到解脱，那这些都是无意义的。那有些人非常执着，那这个邪见这个也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学了一些不同的教法，有的后来到佛法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传统的还是不容易改，这个也是属于一点属于这种戒禁起，就是邪见的内容当中呢，可以再分出来好几种啊。其中一个就是执着于不必要、不无意义的修持了。所以这个是六根本烦恼。那这个，但是呢，佛陀说。还有就是这个烦恼的分类呢很多了，对不起，另外就是四根本烦恼，四根本烦恼呢就是什么？第一是无明嘛，贪嗔。那个反差语，因为嗔呢，嗔恨呢是在欲界的众生才有的，那这个在无色界以及色界的众生，上次我们谈六道轮回的时候谈到的众生呢，这个嗔呢已经去除，所以如果说所有众生的根本烦恼呢，佛陀说也是四根本烦恼，就是我见，就是对把这个我呢当成实在的，有这个我的一个执着。另外就是爱，很非常热爱自己。第三呢，就是慢心，就是 我总是比别人好的，那我是呢就是对自我的真相不能够了解，所以因为对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就产生了我见，就是有这个我的存在，然后因为这个我呢就产生了我爱我慢，所以这个是根本的众生，所有众生呢都具足的根本烦恼。那因为就因为这些根本烦恼呢给我们带来，那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身心，所以当我们的身心，但是这个身心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它必然要经过生老病死，但是因为我们非常热爱这个身体，所以它当它经过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刚好感觉到非常的痛苦，不能够很坦然的去了解说这是无常的一个变化。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人生呢到底苦不苦，那今天谈呢主要谈到这个苦地，还有就是极地啊，就是苦的原因是从这些烦恼造成的，那大家可以回去想想自己还有什么烦恼，因为这是根本的，然后它可以再分成细的，那我们以前有谈过就可以分成再有分二十随烦恼，然后呢还有呢通常有说到108烦恼，大家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个念珠一串是108个，人家敲钟也是108个，有人说我的只有107个，那是不是不好啊，其实那108个是指烦恼，就是说在你念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们要熄灭我们的烦恼啊。所以有的人说我的只有100，怎么他这个穿少了两粒，穿了两粒有点少了两个烦恼还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虽然说在寺院如果敲钟敲108下，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烦恼要熄灭我们的烦恼啊，所以那个是108呢，所以有的人说我念这个观音菩萨要念108遍，或者念大悲咒要念108遍，其实呢108是指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108烦恼，但是108其实呢我们的烦恼可能如果再分得更细微可能还是多过108，那所以只是说告诉我们烦恼很多，那我们要时时呢反观自己，只有熄灭这些烦恼贪嗔痴呢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慢慢的自在。好，那我们下次呢再谈要怎么样真正的修持让我们也能够真正得到快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师父，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根本烦恼有六根本烦恼跟四根本烦恼，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被分开分成一个是六一个是四？
这个只是分类上的，但是你看它并没有冲突的，它没有冲突啊。这个我见呢是邪见当中的其中一种，那只是分的比较细，有的时候分成四根本烦恼。那因为这个四根本烦恼呢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这四根本烦恼。那这个嗔呢在这个色界天以及欲界天的人呢他们的嗔恨心呢已经这个就是减轻了，那所以呢这根本来说就是欲界的众生的嗔恨心还是特别强的，那所以色界以及无色界的这个嗔心呢就已经没有，所以如果要说所有众生的根本烦恼呢就是这个四根本烦恼。那所以但是这个分类呢主要就是有时候这样子的是有的人好像我只有四个烦恼，那所以有时候就是会继续分的比较细，然后再把这个细分成五种的话呢就变成四根本烦恼，这个邪见这里可以再分成五个出来就变成四根本烦恼，然后如果每一项呢再把它的随烦恼分出来呢那又有这个20随烦恼啊，所以还可以细分的，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就是去解释它去分析它而已。它并没有冲突啊，然后你要把它总的又把它归纳下来的话也是贪嗔痴烦恼，并没有什么冲突。
OK 好，谢谢。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要带回很多烦恼就好
对啊对啊